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4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师尊的保护下，在法中一步步归正自己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8月21日。我居住在大陆的一个县级市，是96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，曾经是我们当地的主要协调人之一。由于学法不深，不会实修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跟头把式的。幸运的是，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，摔倒后依然看护着我，点悟我，鼓励我爬起前行。弟子真是太感恩师尊了。我真正的体会到，没有师父就没有我们的一切。下面我就把我这几年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、放下包袱，继续前行。前些年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同修们整体配合得很好，当地的讲真相环境开创的也比较好，绝大多数同修都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同修们都觉得我们这里救人的环境好，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沾沾自喜的心。有的同修对我很依赖，面对面讲真相或发真相资料都愿意和我在一起。家里同修不断，其实已经偏离了修炼路，还不悟，还觉得自己很充实。渐渐的，在同修的赞扬声中，我把持不住自己，产生了自满的心，认为自己带头做得好，是师父的好弟子。现在想起来是贪天之功为己功，真是汗颜。那时经常向外看，找别人，错过了很多师尊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。不把矛盾当回事，还认为是把执着心放下了，不和别人一般见识。救人要紧，带领同修大面积去乡下入户救人，不注意安全。同修们善意地提醒我注意，还认为同修有怕心，觉得自己正念足没事，显示心、证实自我的心还有急躁心，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。再一次去乡下面对面发真相台里救人过程中，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，被关进黑窝，摔得鼻青脸肿。从黑窝出来后，当地同修来看望我，在法理上和我交流，鼓励我放下包袱继续前行。有的同修希望我继续做协调人，我知道自己已不配做协调人，关键时刻没把握住自己，给法抹黑，这样的心性怎么配做协调人？谢绝了同修的好意，决定重新开始认真学法修自己。在师尊的安排下，我来到了女儿所在的城市，走上了新的修炼路。白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有大量的时间学法向内找。在被非法关押时也曾迷茫过，觉得自己每天都学法，三件事都在做，救人的数量也不少，在同修的眼中也是精进的人，为什么就摔了这么大个跟头呢？师父在法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选自转法轮，我现在理解就是不断的向内找，找到执着去掉。我找到自己上面说的那些现象，背后是很多执着心，如显示心、证实自我、急躁心、干事心，除此之外还有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疑心、怕心、色心、执着亲情等等，需要在法中一一归正。找到自己之所以差，主要是差在学法上，我就开始大量学法、背法，通过背法明白了很多法理。过去读法不入心，把学法当成任务，有时放下大法书再拿起都不知自己学到哪儿，每天忙忙碌碌静不下来。现在认识到我那时的状态很多时候就不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。 顶多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好人。现在我要对照法查找自己，真修实修，在法中归正自己。二，去怕心。在新的环境下，首先面对的就是自己的怕心，怕人知道我的身份，不敢用身份证，不敢开门，快递来敲门都不敢开，很少出门。知道这个怕不是我，但是真的很难去。有一天吃饭，一下子牙掉了一颗，随之假牙也戴不住了，只好去医院。去医院就得用身份证，我就主张去小诊所就行了。女儿说小诊所不行，非要带我去大医院。登记时拿着身份证都是胆胆突突的。看完后，女儿就说这家医院不行，去另一家再登记。一连去了几家医院，最后终于不怕了，牙也看好了。梦中我的手帕被人烧掉了，手帕就是首先的手，害怕的怕。我悟到这是师父用这种形式把这个怕给拿掉了。不敢单独坐车，看到网上有同修因为坐车被绑架，我每次都是坐自驾车。去年10月的一天，我自己坐公交车从老家外出，车到河北某地时，乘务员告诉大家前面是公安检查站，要准备好身份证，没有身份证的报号码也行，觉得没把握的人现在可以下车。有几个人下车了，我在犹豫要不要下车，想想自己又没做什么坏事，为什么害怕呢？去掉这个怕心，不下车。过了一会儿，还是心里不稳，给女儿打电话，要了一个亲戚的身份证号，很快背下来了。这时脑子里突然想到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如初必成。如果在修炼初期，我会用别人的身份证来掩盖自己吗？绝对不会。真善忍三个字，第一个字就是真。在黑窝里的高压下，我没做到真，令我非常痛悔。在外面我还做不到，算什么修炼人？什么时候才能归正？一会儿另一个思想又否定了自己，算了，这次就这样吧，万一带来麻烦怎么办？排队查验身份证时，我还在犹豫着。前边人都过去了，轮到我了。这时我突然冷静下来，没有任何负面思维。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怕什么？去掉那个怕，稳稳当当地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，刷脸，电脑发出电脑确认，我通过了。心里赶紧说，谢谢师父。从此怕用身份证这个心放下了，以后再出门我都坦然地拿出身份证，顺顺利利地过去了。三，讲真相救人。女儿所在的城市人很多，但是真相资料几乎看不到，面对面讲真相没有遇到过，就是真相币都很少有人看到。我问过一个超市老板，他说他从来没见到过真相币，一个是现在用现金的人少，再一个也许这附近没有大法弟子。我一看这是闹市区，人员稠密，这么多众生有很多不知真相，怎么办？我就试着写了两张花出去了，还好很顺利。一次一个摊主看到真相币，惊讶地放下菜来，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去后面看，然后让他旁边的人看，那种惊喜溢于言表，众生都在等真相。几年来我都一直坚持把钱洗净压平，每张真相币像新的一样。疫情期间没有核酸检测，不让去菜市场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每次都能顺利进去。一次前边的人可能是因为核酸检测过期不让进，和守门的都打起来了，我就在他后边，什么检测证明都没有，但是没人拦我。协党20大开会那天，我去菜市场，又是疫情期间， 我在车上心生一念，今天让他们看不到我。那天菜市场几个门口都有三个人把守，都比每天多了一个，还有几个带红袖章的来回走，给人感觉是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。我就守住一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来救人的，谁也不要阻拦我，你们看不到我，大大方方从他们中间过去了，真的像没人看到我一样。回来后，女婿对女儿说，太奇怪了，那么多人把守，咱妈就那么过去了，他们就像没看到一样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，我才顺利过去的。现在在市场上也能看到真相币了，有手写的，有打印的，每次看到都是在鼓励我。我知道同修们都在做。一次我给一个卖菜的讲真相，他说在钱上看过，很顺利地退出他入过的少先队，可见真相币起到的作用很大。在这里刚开始不敢面对面讲真相，后来通过大量学法向内找，逐渐地放下自我，也敢讲一些了。下面我说说几个讲真相的故事吧。刚来时和小区的人不是很熟，我就注意多和大家接触，拉近距离，熟悉后大家认可我的为人，讲真相就顺利了。有一个姐姐和我说她腿疼头晕，每天都很难受，吃药也不怎么好使，我就给她讲真相，让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非常接受，退了团队。一天她高兴地告诉我说，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腿不疼了，头也不晕了，很快就好了，非常感谢我。我说不用谢我，谢谢大法师父吧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小区我讲过真相的人大多数都成了我的朋友。有一个妹妹说她三退后都没阳过，最近给一个邻居讲真相，他们娘俩非常认同，做了三退还要学法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是师父在做，当然也有不退的，我都告诉他们千万别反对大法，这是救人的，以后有人讲注意听，明白了就退出来。一次我和女儿全家去外地旅游，在一个景点，大概一个50多岁的导游开车拉我们边走边介绍，很是用心。我们下车付完导游费后，我说老弟你辛苦了，你讲得很详细，谢谢你。我拿出一张真相币给他，我说这1元钱很少，但是这不是一张普通的钱，你记住上面的话，按照上面的去做，会给你带来好运。我问他知道法轮功吗，他说从电视上看过。问他看过真相币没有，他说没有。我就给他讲了真相，他很接受，最后高兴地退出了协党组织。我告诉他，如果你的家人亲朋好友同意三退，这张真相币上有海外退党热线号码，可以自己打电话三退。他高兴地谢谢我，把真相币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。看到一个生命得救后的那种喜悦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四，他激动的声音都发颤了。去年春有一天，我去某公园讲真相，人很多，唱歌的，弹琴的，跳舞的，非常热闹。这些我一点都不感兴趣，只想怎么救人。说了几个，说其他的事情，互动很多，一提法轮功，都不搭理我了。有一个人还说他亲戚有一个练法轮功的，见到他们就讲，后来他们都不理他了。转了一个多小时，只退了一个外地来的保姆，有的不但不听真相，还说些不好的话。我走出公园，心想这些人可真难救啊，转念又一想，这不又是向外找了吗， 赶紧找自己。找到有急躁心，想说一个退一个，结果他们不听，还有怕心，面对的人不知道什么想法，有时候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以第三者身份讲，效果就不好。我想，在讲时得重新调整自己。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，看到旁边一个男的从垃圾箱捡空塑料瓶往袋子里放，明显的很费劲，我本能的过去帮他。原来他有一只手是残疾，他礼貌地说谢谢，告诉我他家住附近，他的手是工伤，他年轻时是知青，在某兵团。讲完自己又讲他战友，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，就很着急，几次想打断他说话，想快点给他讲真相。转念又一想，这样的人很少有人听他说话，我就当他的听众，让他把话说完吧，这不正好去我的急躁心吗？他说得很兴奋，好一阵子才说完，然后问我，大妹子，你这上哪儿去？我告诉他到对面菜市场。我说，听你说这些，看来你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人，对社会对人生都有自己的见解。文革六四你都经历过，那你知道法轮功吗？他说，前几年电视上说过，现在没人说了。我说，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。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他听得非常认真，最后告诉我他入过党，同意退出。他激动的声音都发颤了，一再谢谢我。千万年的等待，这一刻实现了，明白的一面能不激动吗？如果我刚才急于讲真相，打断他的话，那是不尊重他，他也许不会认真听我讲真相，也不一定这么痛快就退了。为别人着想和只想着自己真的是不一样啊。五，给你点赞，你太了不起了。我来到菜市场门口，一个看上去60多岁的女人和我打招呼，我一看不认识，就摘下口罩。她不好意思地说，认错人了，你可像我们单位的某某了。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安排的又一个有缘人。这人衣服脏兮兮的，像个流浪的一样，可是说话很正常，脚下放了一个装满菜的菜篮子。我刚要和他说话，这时又来了一个老太太，大声招呼他，小卢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们都以为你出国去儿子家了呢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个小卢说，他老伴去世了，唯一的儿子在国外也没回来，他大病一场，病刚好就出来买菜了。那个老太太说，他老伴也刚去世不到一个月，他没儿没女，住在亲戚家，他俩互相安慰着。我就跟他们说，咱们三个都一样，他们走了，咱们也要好好活着。听我这样一说，他们跟我有了亲近感。后来那个老太太给小卢篮子里硬塞了一袋咸鸭蛋就走，我赶忙跟上去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他说他自己信佛，天天念经。我说，不影响你念经，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这是让你躲开大灾难。在我的耐心劝说下，他同意退出了团队组织。我又急忙回来找那个小卢，看到他吃力地提着篮子，一步一挪地艰难地走着，我急忙上去帮他。他说去公交站，我就一手提着篮子，一手扶着他往公交站走。走到一个人少的地方，我说，咱们歇歇，我和你说几句话。他说好吧。我问他，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吗？他说只是在电视上看过，没有人给他讲过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他认真地听着。听完后，他告诉我他入过党，用真名退，还特意在墙上写出他的名字。我告诉他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慢慢会好起来的。他高兴地说，记住了。到了公交站，等车的人很多，有10来个人， 大概我俩很特别，人们都在看我俩。他一再谢我，并且让我快点去菜市场，别耽误买菜。我看他上车会很困难，就说，我给你送上车再走吧。他一听，立即双手合十，眼含泪水，声音哽咽地对我说，我今天可遇到好人了。这时，旁边一个人问我，你不认识他啊？我说不认识。又有人问，连邻居都不是？我俩都说不是。就听有人说，啊，素不相识。这时他要坐的车来了，我提着篮子扶着他急忙往车那儿走，可是他走得太慢了，还没走到车就开了。这时站台上几乎所有人都大喊让车停下，车停下来了。我把菜篮子放到车上，又把他扶上车，车开走了。这时我回头一看，站台上那么多人向我竖起大拇指，有一个人大声地说，给你点赞，你太了不起了，在这样的年月还做这样的好事，太让人感动了。我小小的一个善举，引出了人们埋藏已久的善念，大家都欢声笑语地赞扬我。我说，见人有困难帮一把，这是应该的，扶危济困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只不过现在丢失了，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做，社会也许就变好了。大家都你一句我一句地应和着。有人说，给别人点钱或者给别人点东西我能做到，像你这样我就做不到，害怕被人讹上。我说，我是有信仰的人，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我真心帮他，相信神佛不会让他讹我。有人问我信仰什么，我平静地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，那是栽赃陷害的。一听法轮功，刚才喧闹的人们一下子静下来了，没人说话了。我说，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人，我们师父叫我们对谁都得好，我如果不学法轮功，我今天也许不会这样做。法轮功是来救人的，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知道大法好能得救，反对或破坏大法的就会被淘汰。我问身边的一个女士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她说听说过，没退过。我劝她退出，她开始不同意。我说，我什么都不图，只想在大灾难来临时你能留下，我给你起个化名退出好吗？她同意了，告诉我她入过团队，说谢谢我，坐车走了。站台上的人也陆续的都坐车走了。我想，今天这些人虽然没有来得及三退，可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，这本身就是揭穿了邪恶的谎言，众生都是活传媒，也许为他们今后得救打下一个基础吧。回去后才想到，站台上都有摄像头，那么多人没人举报我，这都是师父保护，没有师父保护很难保证安全。经过大法弟子们的不懈努力，这里的人虽然还有很多不知道真相，没有三退，但是能看到人们的心态在变化，特别是三年疫情之后，很多人都不相信邪党了。以往每到所谓的节假日，大街小巷都挂邪旗，小区不但大门口挂，连住户单元门口都不放过，这两年很多地方都没有了。去年传统新年那天，我特意去街上走了走，车子开了十几里路，只看到一家银行挂邪旗的，从中看出人们已经开始清醒了。现在讲真相，多数人都骂邪党，都盼望他早日被灭掉。随着众生的醒悟，大法弟子们再努力一些，得救的人会越来越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参加法会投稿有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光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2日。第23届明慧网法会征稿通知发表后，我第一时间投出了自己的修炼心得稿件，今天拿起笔写出我从第一次投稿到这次投稿的体会，与同修交流，希望中国大陆所有大法弟子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，积极参与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投稿。前几年丈夫同修鼓励我投稿，我跟他说自己修得不好，没得写，他就给我讲，就是写自己得法的经历和自己怎么做的，自己有什么变化，自己怎么想的，写出来就行。修炼就是要突破自己，修得不好要找出哪儿不好，不能光从明慧网索取，也要支持明慧网。我同意写稿了，还有点不情愿似的，但真正的自己知道写稿对，不想写的那一念不是真我，否定它。于是我下决心一定得写。坐在桌前提笔写的那一瞬间，我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回想自己得法的过程，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。在丈夫的帮助下，修改下，我投出了稿件，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那种兴奋和神圣之感，就像当年参加425万人大上访一样的美好。有了第一次投稿的突破后，我每年都不落下，这是提高的好机会。通过交流，我知道了，不光自己提高，还要帮助同修整体提高。于是每年法会征稿，我们都把征稿通知在学法小组里集体念。交流之后，大家都知道了投稿的意义，好多同修都积极投稿了，还有的想写不会写的，我们就帮助写。我们学法小组这几年都全员投稿。我们完成后还主动去找没有参加学法小组的同修征稿，每年都在我家或同修家召开神圣的小型法会，法会稿件就是用同修的法会投稿。我们在法会召开前几天，几个负责组织法会的同修在一起审稿，看看有哪些不在法上的进行修改，这个过程大家又提高一次。召开法会时大家提高，交流后大家再提高一次，通过这一过程整体提升了。通过这几年的集体学法、法会投稿和开会交流，我们都提高很快。我由同修鼓励投稿，到自己主动写，再到帮助同修征稿写稿，变成了能给同修打稿发稿的人，再后来也成了会审稿的人了。在做事的过程中，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也知道了原来帮助我们的同修多不容易，我们都主动去做，做事考虑别人才是真正的为他，才是维护法。法会投稿是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形成整体。我们到同修家去征稿时，就给他们带上征稿通知、明慧网关于征稿的文章和同修写的交流稿，同修们提高了理性认识，都主动写稿了。不但明慧网征稿时写，平时有了体会也写出来投稿。今年我们组提前做好了准备，不用在写不写上交流了，而是交流有电脑的同修，谁能自己打稿自己发稿，谁能找到同修去征稿。有同修早就准备自己抓紧投出去，留时间帮助同修打稿，真是神奇。我们交流这件事的第二天，明慧网通知就到了，我第一时间就投出了自己的稿件。我悟到交答卷就是斩妖除魔，解体中共迫害，随时开创新纪元。今天写出此文，也是想和中国大陆的同修交流。明慧网的征稿通知来了，我们要积极参与。没有投过稿的同修，想想自己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投，今年怎样投，找谁帮忙投。投过的同修是否想到不仅仅是参与，而是用心想想 自己还能有哪些需要突破。每一次的法会投稿都是提高的过程。我写出此文抛砖引玉，我和同修在交流时悟到，我们不是交差，要做到既不拖拉还得用心写，不光是自己提高，而是对同修有所帮助，对世人有所启悟，是总结自己修炼过程中的心得，不是写自己多不好，也不是写自己多好。用心的交流能打动人心，能证实大法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